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讲白色大宝座。上一次我们讲的是千禧年，那这个千禧年完了以后，主耶稣就坐在那白色的大宝座上面。那这个白色大宝座对我们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这个短片，请关灯。
And when the 1,000 years are expired, Satan shall be loosed out of his prison.And shall go out to deceive the nations which are in the four quarters of the earth, Gog and Magog, to gather them together to battle, the number of whom is as the sand of the sea. And they went up on the breadth of the earth, and compassed the camp of the saints about, in the beloved city. And fire came down from God out of heaven, and devoured them.And the devil that deceived them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and brimstone, where the beast and the false prophet are, and shall be tormented day and night forever and ever. And I saw a great white throne, and him that sat on it, from whose face the earth and the heaven fled away, and there was found no place for them.And I saw the dead, small and great, stand before God. And the books were opened. And another book was opened, which is the book of life. And the dead were judged out of those things which were written in the books,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And the sea gave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it.And death and hell delivered up the dead which were in them. And they were judged every man according to their works. And death and hell were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This is the second death. And whosoever was not found written in the book of life was cast into the lake of fire.
好，这是最后一句。请问谁被丢到火湖里？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所以今天很重要就是生命册是什么？那我的名字有没有在里面？没有的话，就是准备去烤火哦。好，这个开始的时候是讲哥哥和马哥，就是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所以不是哈米吉多顿哦，最后一次是哥哥马哥。那这是一个名词，一个名词，一个地名哈。你觉得这个撒旦呢？被丢到无底坑关了1000年，那地球就享受1000年的太平，耶稣基督在地上统治1000年，1000年结束以后，撒旦又被放出来，要干嘛嘛？这个坏蛋关进去就把他关无期徒刑，而且圣经说必，那1000年呢必从监牢被释放，那这个必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看哦，有一个地方也是讲必，就是耶稣基督呢离开犹太要到加利利呢说必。经过撒玛利亚，没有的事啦。大部分犹太人才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是绕过去嘛。这个必是什么意思呢？另外有一次，耶稣跟他的学生说，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苦被杀。第三，他必须上耶路撒冷。这个必须有什么？这三个必是怎么样的必呢？我不觉得这个是命运下的无奈。这个必就是你命定如此，一定要这样。我觉得这是爱心中的抉择。这个必是一个决定，当然耶稣爱撒玛利亚人，希望当天可以救一些人，所以他这个爱让他决定一定要走过去，他可以有别的选择，他选择去。我们说耶稣爱我们，为了拯救我们，所以呢耶稣就决定上耶路撒冷为我们被杀。可以把我的声音弄低一点吗？因为我把麦克风已经调到最低了，但是回音还是有，把声音调低一点。好，谢谢。那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币，这两个币我们可以说是爱，可是这个1000年完了，撒旦被释放，这个币是什么意思呢？跟爱有什么关系呢？有，因为我们的神也是爱撒旦的，他一定要再给撒旦一次的机会，在确定要让他跟神永远隔离以前，他一定要让他再一次机会。所以这个币我觉得也不是命运下的无奈，说神一定要把他，没有，他可以一直把他关下去， 可是他为了再给他一次机会，所以我觉得是爱心中的抉择。可是这个撒旦就是死不悔改，已经给他好几次的机会，他出来他还是诱惑全世界的人要跟神对抗。所以呢，他是叫做地上四方。这个四方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四方英文原文叫做四个角 the four corner 或是 four direction 哈，这个是列国，代表这个是全世界哈，可以用华语就是东西南北四方哈，所以每一个方向的人他都去诱惑他哈。那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十二节说，从地的四方把分散的犹太人要找回来，所以每一个地方的人，这是可以说全球的，然后光普照地的四极，这个四极四方都一样，就是全球的意思。啊，这一次是全球性的，撒旦成功的把全球的人都集中起来，要跟神做最后的一次的对抗。那这个是地图上看到的，耶路撒冷在这边，所谓四方就是从东西南北四方都来的。啊，这个叫做哥哥马各。可是哥哥马各呢，在圣经这个不是第一次出现，第一次出现是在创世纪，亚佛、挪亚的儿子三个，其中一个名字叫亚佛。他的后代哥灭马各马代，然后亚玩土巴米色提拉，第一次出现马各是在创世纪第十章。这个是在北方，这个亚佛的后代是在北方，那个韩的后代是在南方。好，另外第二次出现是以西结，以西结提到马各哥格还有米色土巴，那要就是要来攻击耶路撒冷，这个是从北方来的。所以以至于因为前面有提到创世纪的马各还有以西结的马各都是从北方来，所以有一些神学家就说这个启示录的马各也是北方，所以他们一直在讲苏俄，因为苏联是这个耶路撒冷最北方的大国他一直都是无神主义的，所以说马各就是苏俄，马各就是苏俄，这个讲了很多。可是很明白的，启示录讲的是四方啊，不是北方啊，他是从全世界来的，所以我不认为这个哥哥马各是在讲方向，他讲的是一种心态，一种跟神的关系。这三次的哥哥马各的人，他们都是拒绝神、跟神敌对，后来被神摧毁的人民，这样的人就是哥哥马各。好，他们呢，从全世界各个角落集中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本来耶稣千禧年在这边统治世界一千年，所有第一次复活的基督徒就绕在旁边住在周围，这个叫圣徒的营。这个耶稣基督的中心呢，叫做蒙爱的城。所以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呢，他们就把它包起来。这一次以为说要把它消灭掉了，可是神马上从天上降火下来，整个把它烧灭。所以这一次世界大战很快一下子就结束了。那这个天上的火降下来也不是第一次，第一次记得吗？索多玛俄摩拉他们罪恶已经灌满天上，所以耶和华就从天上把硫磺火降下来，这是第一次。那有一次呢，是耶稣两个学生跟耶稣去，人家不请他吃饭，他们不高兴，他说先生，我们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掉。耶稣说不是这样用的，这样用不对齁，那是上帝最后要审判世界才用的，你不能这样乱用齁。所以耶稣的两个学生雅各约翰想要学以利亚从天上把火降下来把别人烧掉，以后你们不要随便这样用，因为上帝不高兴齁。这是最后一次这个神才这样审判。好，魔鬼在这里呢，已经神给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还是叛逆，所以神就让他跟神完全隔绝，完全隔绝就叫做地狱，魔鬼就被扔到火湖，永远的受苦。在那里已经有两个他的裸裸在那边，一个是兽，一个是假先知，就是启示录十九章，这两个先被丢进去，再来是魔鬼。可是神预备这个不是为了人，是为了撒旦魔鬼跟他的裸裸。记不在马太二十五章说，王要向左边的说，你们咒诅的离开我，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勇。所以这些勇火是为了魔鬼预备，不是为人。可是有一些人倒霉齁，被魔鬼骗了就跟着被拉进去，那个叫做 collateral damage 齁。你知道美国为了救他那个被 ISIS 绑的人他们用那个无人飞机去炸，结果不小心把一个意大利人质杀掉了齁。那个不是美国本来要杀掉的人，可是就这样。所以你们如果将来下地狱，你们是倒霉的齁，是被魔鬼骗的。因为神的目的，他不想任何人下地狱，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得救， 他目的只是为了魔鬼跟他的使者。好，我们哥哥马克讲完了，再来讲这个白色大宝座。这个白色大宝座，他说只有一个，而且有一个人坐在上面，那个人我想是耶稣啦。为什么呢？因为马太福音说，人子从他的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荣耀的宝座，做一件事情要把羊分别，绵羊三两分别，这就是审判，要把人分开。然后耶稣自己说，父不审判，审判交给人子，审判的时候所有人都会复活，好人坏人都会复活，那么这些行善的就得生，作恶的就被定罪。再来，这个很奇怪，当耶稣一坐上宝座，天地都不见了。哎呦，天地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天地都要不见？他也被审判吗？还是不是？因为天地都逃避不可见，我们的圣经是这样讲的，天地逃避不可见。有人说天地就是被那个火也一起烧掉了，有人说不是，是烧干净的。所以这个被火烧是彼得后书的说法。彼得后书三章七节十二节说，现在的天地留存，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的时候，就用火焚烧，焚烧就消化，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所以有人就说烧了就没有了，有人说不是，烧了就里面那个杂质就烧没有了，可是那个真金就留下来。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那个地上被罪恶污染的地方被这个火烧干净，可是地不会毁灭，地还是会留存下来，这个是一种说法哈。有人说不是啦，这个跟地天地没有关系，是你的眼睛的问题啦。因为呢，这个耶稣一坐到宝座，那个大的光亮，人一看呢，眼睛都瞎掉了，所以就看不到天地，所以是天地看不见。问题是在眼睛，是群力的问题，不是天地的问题哈。因为扫罗不是有一次去大马色吗？耶稣就大光照他，一照以后呢，他天地都看不见了，什么都看不见了。那天地是还在，只是眼睛看不见。所以这个天地都逃避看不见，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天地的问题，一个是眼睛的问题，一个是天地被烈火融尽，那么更新，一个是因为人子的荣光，人眼就成盲，看不到天地。好，所有的死人都起来受审判。他说不论大小，就是所有的人的意思，大的小的都在那里哦。然后呢，怎么审判？根据你的行为，所以这个很公平哦，你怎么做你就怎么负责。所以呢，保罗在罗马书说，难道你就任着刚硬的心不悔改，到有一天神公义审判的时候，会照你的行为报应个人？包括牧师都要被审判，你不要有念的神学院，你当了牧师就不会被审判，这是耶稣自己讲的。所以那一天呢，很多人会来说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就是我今天在做的事情哈。然后赶鬼异人，这是灵恩派牧师在做的事情。他说：“我讲到很多人感动呢，啊，受洗啊，都进入天国，那我应该也有吧？”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这不是很讽刺吗？有没有可能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因为他很有恩赐，他讲道，他服事，别人就得救了，可是他自己下地狱，有可能？因为耶稣这样讲，因为神的审判不是根据你服事都有功效。他是根据你的行为，所以连牧师也要接受审判。因为耶稣说你是作恶的人，问题在这里，他的行为是恶的，他前面这一些保不了他，一样要被审判。所以不要以为你参加敬拜团就不被审判。所以各位敬拜团的弟兄姊妹，你谈得再好，如果你礼拜一到礼拜六胡搞乱搞，还是被审判。特别跟你们讲，你们要小心。那牧师也要小心，司会当然也是要小心的，对，他有点头，他应该听到了。那么我怎么知道我做恶做善呢？这个凭什么？神说我有记录，我有档案，我会把库存档都拿出来。那档案呢有两类，他说案卷，这个案卷呢中文看不出来，其实它是复数啊，有 S 啊，这个叫后面这些案卷哈，还有一检案卷，所以它有两类，有一边是一堆案卷，有一堆是一本案卷。这一堆案卷记很多行为，这一本案卷记一些名词，记一些人名。那么神就看哦，根据你这边行为审判，审判我要说看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生命册，没有的就照你的行为审判，这样了解吗？有的那你就接受耶稣的救赎，你的行为耶稣帮你扛了，这样很简单哦。 那这个案卷呢，我个人认为有三本哈，等一下我跟你解释哈。啊，也许有人认为更多本，我认为应该有三本。那一本这个当然就是一本嘛，这个就是救恩圣经，有名字叫生命册。这个等一下我给你三个名字哈。那根据这些呢来受审判。这个案卷呢、啊，一堆案卷，这个呢，在但以理第七章第十节说，这个神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案卷，这个是复述，都展开。可是另外有一本的十二章第一节说，如果你名字记在这一个册上的，就要得救。所以有审判的案卷，有得救的卷宗啊。你的名字有没有？这边我们大家都在里面，因为你一生的行为都在里面。可是这边只有接受耶稣救恩的人名字在那里。好。人最后被丢在火湖里面的是死亡跟阴间，死亡是人死掉以后我们的身体就叫死亡，可是人的灵魂不会腐败，人的灵魂就跑到阴间去。所以复活的时候，死亡要把身体还回来，阴间要把魂还回来，那灵魂跟身体又结合在一起，又是一个人，那就面临审判。那掉到海里的就海也要吐出来哈，这个叫做第二次的死。可是最后这个死啊，死亡跟阴间呢，人都吐光了，他就没有用了，神就把这个也丢在火湖里面，因为神不喜悦死亡跟阴间。记得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六节，保罗说最后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启示录说不再有死亡，所以这是最后被神毁灭掉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些属灵的功课可以学习。第一个，神爱撒旦，他给他至少三次的机会，可是撒旦三次都做了错误的抉择。第一次是神所有天使当中把撒旦提高到最高的地位，就是让他在这个约柜的神的圣山的约柜上面做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这个只有两个天使可以在施恩座的两边遮掩约柜，所以这是天使最高的。可是撒旦在那边久了以后，因为跟神太靠近了，神的事呢，他说那为什么不是我当神，为什么是你当神，所以他就做了错误的决定，被查出不义，这是他第一次错误的抉择，他就被赶离这个天上的圣山哈，神的圣山，从天上就被赶下来到地上来了。他被赶到地上来呢，还好神也给他自由，他还有工作，他的工作就是检察官，他在地上到处看有没有人做错事情，然后就跟上帝报告说，那个小子做错事，那个小子做错事，他做这个事情。其实神给他的是有一个目的，你一天到晚看别人做错事情，然后会不会想一想，你有没有做错事情，对不对？你的工作就是在检查错误，难道你不会看自己吗？很可惜撒旦一直扮演这个角色，可是他从来不会检讨自己。神说你知道不知道，你不悔改将来很痛苦吗？所以神就让他尝尝地狱的滋味。所以后来呢，他在地上控告人类呢，后来就把他丢到无底坑里面去，让他尝尝如果跟神隔离那种痛苦，给他一千年的时间来体会那种痛苦，结果把他放出来，他还是一样，就是不悔改，他还是继续叛逆。所以神说，既然我给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机会，你还是拒绝我，我就只好帮你预备一个地方，我不会再去打扰你，那个地方就叫地狱。这是最后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里的结局。那人呢，人也是一样，上帝也给人类三次机会，三次的选择。第一次就是给人在伊甸园什么好东西都给你，还给你自由，说那个东西不要吃，叫三恶树，为什么吃了会死掉，就给人自由。结果人就错误的选择叛逆上帝，就被处罚赶出伊甸园。可是还没有被完全的灭绝，赶出伊甸园还是可以生活，有苦难也有恩典。然后这个伊甸园以后呢，神为了人的犯错，让他的孩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所以告诉你说，你再选择一次，这一次你选择救恩，你不要选择自己负责。结果有的人还是选择我要自己负责。所以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说，你藐视他的恩慈宽容忍耐，这个是希望我们能悔改。我们现在所有的人类就活在这个时期，这是第二次的选择。可是人还是拒绝恩典的时候，神说那我要跟撒旦一样，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知道如果你一直拒绝我，那个苦难多可怕。所以我们启示录讲了好久的大灾难，有没有？那大灾难就是要人悔改， 既然我给你恩典你不要，那我给你公义看看，看你会不会愿意悔改。所以呢，记不记得在启示录第四位天使把碗倒在日头呢，就是大家很热，结果呢不悔改，好吧。第五个天使就把碗倒在兽的国度，让他们都很黑暗，结果还是不悔改。所以很清楚的，神给世界的人大灾难，目的也是要人有机会再悔改，这是第三次的机会，人还是拒绝。那神甚至把撒旦关在这个无底坑，给人一千年的机会，说如果你回到我身边，你知道那个快乐多快乐吗？结果当撒旦换出来，大部分人还是听撒旦的诱惑，还是不悔改。所以说这一些人，神说既然你们是一样一而再再而三的拒绝我，我还是为你们预备一个地方，我不会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地狱，就是火湖，那个就是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人最终的结局，就是在火湖里面跟神完全的隔绝。这个叫第二次的死，记得这一点，第二次的死是不会死的死，是跟神隔绝的永远的活着。所以跟第一次的死是相反，第一次的死是就不见了嘛，你的生命就没有了，你就不会再痛苦了。第二次死那个是永远的痛苦，所以不要以为第二次的死那就没关系啊，死了就算了，死了是不会算的。好，再来跟你们讲这四本书，这个四个卷册到底是讲什么呢？刚才我讲过，这个是复数，我认为是三本，这是单数是一本。好，这三本，另外一本，那这一本有名字叫生命册。那这三本的名字呢，我给它第一本的名字，我把它叫做自然律。啊，这是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给人类的第一本书。第二本书我把它称作道德律，这是神创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第二本书。第三本书是叫做十诫律。那第四本书另有一卷的叫做恩典律，神给我们四个律，啊，就看你可以不可以在这个四个律里面去找出神的意思来得救。第一个这个自然律呢，是在罗马书，罗马书说造天地以来，神永能神性是可知，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自然有什么律？有，自然律就是今天所有科学的根据。上帝创造宇宙，放很多秩序在里面，告诉我们神不喜欢混乱，他喜欢有秩序，这个很清楚。因为所有的科学就根据相信这个，所以他们去研究研究研究，不管是牛顿万有引力啊是什么，那个都代表物，上帝的万物里面都有关系，那个关系有一定的律在那里面。像爱因斯坦的这个质能不变定律，那个都是律。那神放了那么多律，为了让我们知道有一个神，而且神是在乎秩序的。那你可以揣摩，你可以观察，你可以想象得到，可是很多人看到了，可是他不相信有神。我们都相信科学，对不对？可是科学告诉你说背后有一个有秩序的神，有人说我不相信，所以他不会借着所造之物去揣摩观察，然后就敬拜真神。那第二个，神在造人呢，还给人一个特别的人心呢，有一个叫做道德律。道德律就是人会斟酌，人会想，诶，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这个是非善恶是人心跟动物不一样，跟万物不一样的，人有这么一个能力，啊，这我们叫做良心，在社会我们叫伦理。道德有两个层面，一个社会层面跟个人的层面。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说，律法的功用在他们心里，好，在你的心里，而且他们呢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还会互相较量，所以大家会讨论，会认为说，诶，做人应该要怎么样？简单就是说，做子女的应该孝敬父母，做父母的应该要疼爱子女。结果我们觉得一个父母如果不会疼爱，我们就啊那啊那那是人吼，那个就是伦理，就是道德。啊，这个律呢，我们会衡量斟酌，然后会较量是非。个人内心的斟酌就叫做良心，大家一起讨论得到的公平，这个就是伦理。第二本书就是大家都有天良，那就要问你，你有没有做违背你良心的事情？有或是没有？你大家都有良心，所以将来神就根据你的良心审判你。 说你有没有明知故犯，有的话你就必须承认说有，这是第二本。好，那这个道德律跟自然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都可以知道的，这个我们叫做普遍启示。所以你不能说我没有听到耶稣，我没有听到基督教，这个跟基督教没有关系，这个是全世界的人都共同拥有的神的启示，我们叫普遍启示。可是人还是搞不懂，所以神说这样好了，我亲自跟你们讲，我要你们怎么做，这样可以吧？他把摩西找来说，你到山上来，我自己用手指头写我要你们做的那个叫十诫，有没有？不可以贪心，这个我亲口讲的，这样够清楚吧？这个第三本书叫十诫律，这个你不必猜的了，不必观察揣摩，或是自己在那边斟酌，都不必，都告诉你不要贪心，不要偷东西，不要怎么样，要孝敬父母，这样讲得够清楚吧？就十个。结果很可惜，人还是会犯。我觉得最容易犯的是第十条了，就是贪心了。你有没有贪心？如果没有的，那感谢主哈。我觉得人多多少少贪心了，贪财、贪名、贪这个、贪那个，就是觉得多一点好一点啊，就不会知足嘛。那神给我们十诫哦，就要我们要聆听、要遵守、要传给我们的子女，让他们可以谨记遵行。在旧约写在石板还是没有办法，新约写在新板还是没有办法。所以呢，神说既然我给你们戒，你们还是不会守，那我就给你们恩典，我让耶稣替你们付所有的代价，你们相信，那么圣灵跟耶稣复活的生命就可以帮助你改变你这些行为，你要不要？这是最后一个律了，我叫恩典律。这个是只有神直接启示、神直接供应的，这个我们就是最后一个律。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释放我们，叫我们不要被罪捆绑，可以脱离罪跟死的律。因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律法没有用，因为我们肉体软弱，所以呢，神就让他的儿子成为赎罪祭，定了罪案。这个就是最后一个神给你的机会，给你这个恩典，你要不要感恩领受，然后悔改相信，得到救恩，得到圣灵的带领，过成圣的生活。那最后这两个十诫律跟恩典律叫特殊启示，神就给你这些启示，然后到最后耶稣再来在大宝座的时候，就根据这些要审判你。好，被审判以后，这个第一火湖呢，下去的人分四批，四阶段下去。第一批就是那两只怪兽，一个是政治，一个是宗教体系，哈，海中兽跟假先知，这是第一批，在十九章就被丢进去了。第二批是单独的，就是魔鬼，这是我们今天讲的，他是第二批被丢下去的，第二梯次。那我们人是第三梯次，就是再怎么样神给你机会，你还是不信的，那第三梯次就轮到我们哈。大红龙是第二梯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的，然后就下去了。啊，当然人比较会叫，所以就有声音的，然后就下去了，就在那边烤火。那第四批是什么？所有的装死人的那个，上帝最后没有用，也把它丢进去，就是阴间跟死亡，这是第四批，他也丢下去了。所以这个四个梯次都下去了。好，最后最重要的就是这本书啊，生命册。这本书名字很奇怪，叫做创世以来羔羊的血的生命册。所以这个生命册很重要，你将来可以不可以逃过审判，不要下地狱，而是能够到新天新地，就靠这个生命册上面咯。因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就会扔在火湖里。这个我们要念的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们来念启示录三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因为生命册有的名字在那边，后来被上耶稣擦掉了，这一下就累了哈。好，我们来念，来。然而在撒底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并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所以这个名被认，人没名没有被生命册上涂抹，是不会污秽自己，穿白衣，这个代表过圣洁的生活，然后愿意跟主同行的， 得胜胜过罪的，不会被杀人以后，这些人是名字在生命册。所以不要以为你已经受洗了，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不要以为你已经念神学院了，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不要以为你已经当牧师的，你的名字就在生命册。这里讲得很清楚，生命册会抹去的。如果你每一天胡搞乱搞，你以为你已经没有问题，那一天你会很吃惊，因为发现你是有误会的，你不是穿白衣，你不是与主同行，你不是过得胜的生活。生命册上没有你的名字，你是误以为你在上面而已。啊，这个是我觉得我们要很小心的，不要有我把它称作错误的安全感，被骗了，以为说我受洗保证可以上天堂，那就是你就是摆烂。耶稣不会喜欢摆烂的大天堂，他说你要不污秽，穿白衣与我同行，胜过罪恶，这样的人我不会把你抹掉。好，那这个生命册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创世以前，创世以来就有生命册。那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的神，就是加尔文说的，神必须要决定要救人，他必须要把这个人的名字写进去才有机会。这个是神创世时天父的定旨。神定了以后怎么有效？是因为耶稣愿意被杀，为我们付上代价，我们才有机会让这个生命册的名字有效。这个是在既往史中耶稣的顺服还不够，当我们用信心接受耶稣的恩典以后，我们靠着他，靠着圣灵的保护，我们过圣洁的生活，那这样生命册才会成功。所以我们需要三一真神的恩典，这样的人他在勇士里面就可以得享上帝所赐的恩福。有一次耶稣十二个不够，后来就再招了70个，派他们出去服事，给他们权柄。哇，他们效果特别好，非常的高兴哈。他们派出去了，然后就回来跟耶稣报告说：“哎，耶稣啊，哎，你的名很好用，我随便讲一下你的名字，鬼都跑掉了，病都好了。哇，我很高兴哦，我这个成绩很好。”耶稣说：“不要高兴得太早，你的名字有没有记在天上？不要以为你服事很有功效啊，就是很好。”我们一起来念最后这一段圣经来。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就是生命册很重要。服事不是不好，可是只有服事不好，没有办法保证你可以进到天堂。权柄能力显赫攻击跟得救无关，其实我们要的是天上的生命册有我们的名记在那边，我们跟神有这样归属亲密的关系。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你创造宇宙的时候摆下很多我们科学家可以发现的这一些自然律。你创造人类的时候，在我们的人心摆下一个良心，让我们人跟人之间有伦理有道德，让我们活出一个像人样子的生活。你还亲自向摩西来写十诫，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做。当我们做不到的时候，你还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主啊，你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够滥用这些恩典，我们必须要靠你的话语，依靠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我们可以穿白衣与主同行。将来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很感谢你，因为我们的名字就在那里，我们的名字就在生命册里面。我们渴望今天在这礼拜的每一个人，没有一个是不在生命册里面，让我们都属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